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好，来，我们看一下以下新闻。第一个先，对台湾来讲，对大陆来讲也很重要，因为今天25号，再过10天，那北京的冬奥呢就要开幕了。再过6天，中国人就过年了，所以每天都要跟大家说新年快乐，恭喜发财。那牛年呢，现在走到牛尾巴了哈。那现在虎年虎虎生风。好，那接下来呢是虎年，你有没有听到老虎的叫声？老虎的叫声隐隐约约你可以听得见了，还开始有点啊。好，但是牛呢已经走到了牛尾巴了哈，所以好，那还有什么事儿没做的赶快做来。再来就是我相信呢，不管是在大陆的朋友或者台湾的朋友啊，都一样啊，在华人圈子里面嘛，虽然台湾呢在搞独立，在尤其我觉得台湾人就是很别扭。我说如果你说我追求民主，我反共，我不要威权体制，我不要独裁。好，这些不管真的假的，总而言之，你的脑袋就被洗到这个样子嘛，好吗？那这些我也能接受。我说了，我也是一个毫无保留的民主政治的信仰者，因为那个是人对于自己的命运的终极掌握的一个基本很人性。好，但是要反共，要用反共去包装反中，然后把自己打扮的不是中国人，你要过年不是吗？我说不要装啊，全世界只要知道今年中国人过年是在就是说呢，阳历的哪一天的，在西历的哪一天，你一定是中国人啊！你有什么好奇怪的？如果你听得懂唐湘龙说牛年快结束了，牛尾巴过了，然后虎年快要到了，你如果听得懂，难道你一定是中国人啊？这有什么奇怪的？你要把自己用各种的语言去包装，说不是中国人，我是华人，我是汉人，啊，随你便吧。我是说，把自己搞得这么痛苦干嘛呢？就像这之前我在讲眯眯眼，到最近大家都还在。我偶尔啦会有朋友传给我，就还在拿这些事情在臭唐湘龙，觉得唐湘龙你怎么可以这样，他们就在歧视我们。好啦，我还是讲，就是说中国现在已经很强了嘛，中国人现在已经日子过得大致上都不错了，那都在往上走，势头比大家好，有自信一点。你知道当你有自信的时候啊，百毒不侵啊，何况只是那种言语或者动作上面故意想要去激怒你的小伤害，承受得起的。好，那在昨天呢，昨天台湾的就是说的我们的这个陈时中部长防疫指挥中心，那昨天新增了15例的本土个案。你会说15例那少很多啊，不，今天估计又会往上跳，可能还跳蛮高的。那昨天新增15例本土，境外移入36例。因为昨天是星期一啊，我说经过周末的时间，星期一，那因为大规模的排查，昨天还没有出来。那指挥中心的这个指挥官陈时中表示啊，确诊的个案大幅减少，可能是因为周日筛检人数比较少。虽然觉得庆幸，但危机还没有过。那现在最需要厘清的，跟你过年有关的，一个是宜兰。反正现在已经曝光了哈，就宜兰礁溪，长荣凤凰酒店，那当然也是礁溪的三大的五星级酒店之一，长荣凤凰，然后旁边礁溪老爷，然后在宜兰市区里面的蓝城精英，那个是我觉得有孩子的，我高度推荐的，或者你要吃烤鸭的那边都很好。好，那但是长荣凤凰酒店呢，那柜台出现了确诊的病例，还有台北的圆山饭店，圆山饭店因为已经在士林区啊，离我住的地方呢就有点近了，所以周围呢也是呢风声鹤唳啊。那两个五星级饭店呢都中奖，那大概就要非常的小心。另外高雄因为在桃园的机场，从机场开始， 那机场现在远雄港呢，到现在为止病例数仍然是非常多的。另外高雄港，那不管是海空港，现在病例数呢都很多，所以现在是南北两头烧。那重点是因为要过年了，当然希望在过年之前疫情呢能够稳得住。那因为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说，那过年期间呢、啊，过年的时候会不会升级啊？会不会我现在订了饭店要吃年夜饭，订了外头的酒店，我要出去度个假，或者我订了铁公路的车票，我租了车，我外头做了很多的安排，就会不会突然间说升三级，然后都取消？那就等于是强制居家隔离一样。会或者是不会？那昨天陈时中说不会，来进广告回头聊。萨克冷酷说打不到莫德纳怎么办？哦，那就要等啊。那我记得疫情指挥中心说打不到的时候，你就打 BNT 啊。那我上个星期是打了莫德纳的第三剂，那剂量减半了，一样没有反应。我不是我希望有反应。我是说我打第一剂、第二剂、第三剂都没有反应，我不说你都不知道我打过了。那我想可能是因为我的体积比较大，所以那个药物的药性被稀释掉了。好，然后还有我看美国在南海的卡尔文森号航母摔了一架 F-35，我最近有比较留意一些 F-35啊，跟这个歼-20啊等等这方面的一些，那个有很多专业跟机密性在里头。我告诉你，军事的东西，我也不想装内行的漫谈啊，就是太技术性的、太性能的。那个听专业的解读呢，就一些军武频道听起来上还是很过瘾啊，从一个男性的角度，不过我不懂啊。好，然后什么罚款50万不贵不行，我听不太好，我懂了。好，有些朋友会觉得说啊，好像唐湘龙在不同的平台上面。讲两段，其实如果你可以在现在你可以留话让我看到，你也可以听到我的说话，你也可以在 YouTube 频道上面看到节目的，那你就会发现我真的是变色龙啊，我真的是一个超级假面。那在大陆内地。在今日头条等等这些视频当中所释放出来的内容，好像就没有这种要好像敢于呢去对于在大陆呢维持着我说了在制度跟政策上的批判性，这是一个媒体人最起码要做的，这也是我的中国关怀。但是如果你说那为什么在大陆你就不敢？不是我不敢，是并不是我不敢，你懂我意思？不是我不敢。那你说那有些人敢谁呀？我说那些人并不是勇敢，就是如果说只是要发出你很喜欢听的声音，那有什么难？我是说，今天如果你会发现像我这样子都还在很坚持的媒体人。把自己的新闻在战场设定在台湾或者说大陆以外墙外的世界，我不觉得那是一件简单的事儿了。不过 OK， 这种反复的解释我估计你也不一定听得懂。好，那 BNT 呢只给29岁以下打，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还不到29吗？那就难了哈。那我只能说，那他不用打也无所谓啊，就是你那么年轻干嘛呢？好，那刚提到就春节的时候呢，台湾呢维持二级警戒，不会呢升三级，尽管疫情严峻，从1月25号，从今天开始到2月7号， 到农历初七呢，维持呢疫情的警戒标准是第二级，相关的措施大致不变。不过呢，原本仅限于北北桃地区的医院及长期机构暂停探视。换句话说，如果好，比如说说像纳豆好了啊，那他生病了，我是好朋友，我要去看他，不要啊，就是。这个时候医院你去，我的意思说你去的话呢，会趁兴而去败兴而返，你会被医院挡住。那现在医院里面呢，如果你没有 PCR 要三天前就要做，那你如果没有做 PCR， 不是快筛啊， PCR 就是要去让医护人员隔着戴着手套，然后隔着一个墙板，然后呢去捅你鼻子，捅很深的那种。好，那如果你没有做 PCR， 你是不可能到医院里面的。那而且现在都只能够有一个人，大概如果一般了。好，所以呢，包括照护机构、医院，你就不要去探视了。那看用视讯啊、视频啊，大概都能够办得到。好，那另外呢，严格呢口罩的禁令，今天起呢扩及呢全台湾地区。那防疫等级虽然没有升级，让大家的春节旺季的餐厅跟旅游业者都松了一口气。不过呢，餐厅跟旅游业者，那这些我们的这些做生意的朋友们，那你还是得要皮绷紧一点，就是在自己的场所、营业场所里面的安全的管制防护，你要做确实啊，那避免如果有疫情发生了之后呢，那就会伤了，不止伤荷包，而且伤了你的过年的情绪，那就没有必要了。好，另外呢，在桃园的远雄自贸港区，昨天呢只新增了两个人。不过前进指挥所的指挥官王必胜说，在大排查之后，相信还是会有不少人确诊，因为有些人呢一采的时候还在潜伏期，那可能会阴转阳。那陈时中呢也呼吁1月10日之后曾经到远雄的自贸港区的，曾经在雅旭跟红柏这两家公司工作还没有裁减的，应该要尽速裁减。好，另外在宜兰的礁溪的长荣凤凰酒店呢，昨天增加了4例，是最早确诊的主管的女儿以及3名员工，所以呢还在那个群聚范围之内了，还没有扩大。那陈时中部长表示说呢，宜兰礁溪饭店及北市圆山饭店的感染原因仍然不明，现在有一点点线索，那需要呢再验证。好，这些呢都在疫情当中啊，大陆疫情我也在留意了哈，因为在几个大城市里面，不过我觉得。我觉得大陆的 base， 然后人口的 base， 以及现在的防疫看的那个病例数，你发现说当全世界都在怀疑大陆公布的病例数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我在看了很多的材料之后，我说那个病例数是可信的，而且比任何的地方都更可信。美国的病例数是不可信的，欧洲的病例数呢是不可信的，印度的病例数是不可信的，大陆的病例数是绝对可信的。好，那来，再来啊，这条新闻要稍微谈一下，就是柯文哲有提到说，他说大家不会觉得很奇怪吗？就境外移入啊，境外回来的确诊的比例高达7%啊，柯文哲说违反医学常识。那这件事情在我心里面，我也觉得，但我没有去统计，因为我不知道入境的旅客的那个 base， 因为那每天在变动啊，我就没有去 follow 的太紧。可是每天呢，当今这几天的时间慢慢的缓下来了，因为之前要赶回来过年的人大概都已经回来了。可是就在那个很密集、很高峰的那段时间的时候，哇，那个每天的确诊数很惊人啊，境外移入确诊数很高，可是。柯文哲在这问的是说，这些人都持有就是打过两剂，然后而且大部分呢都是从欧美都打过两剂，而且也都呢在登机的前两天都有 PCR 阴性证明。那 已经有这两个条件了，进来一落地一塞7%，这怎么回事？就是这会非常的不合理。好，这个问题，我大概知道柯文哲在抛出这个问题是在问什么东西啦？是说是我们的检测本身有问题吗？还是说这些呢登机的旅客当中呢有作假的成分？不知道。现在已经可以申请数位的，就是说呢，这个你的疫苗的黄卡的施打证明，你可以申办数位的系统。我是第一时间他在试办的时候呢，我就去download之后，可是我觉得他应该要有一个很方便的机制，download之后就可以很方便存在手机的首页啊，就是如果需要用的时候呢，马上呢就可以点开。不过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不会操作，我download了之后呢，结果阁下之后呢就不见了，好，那就还得要再回去呢，再把它再叫出来，到系统里面再叫出来，那个很麻烦。好，那另外呢，你要留意一下的是乌克兰，那乌克兰。拜登呢？拜登这几天的时间可能在调整他的战略，就是他的增加呢，在北约呢靠近乌克兰边境的部署，那要考虑呢要加派美军呢到东欧考虑而已。那加派都多少派了没有？还没有，基本上面看起来都是对乌克兰应对。可是我是说，那终究是一个强权国家的谈判的问题，因为。你看到这强权国家在谈判的时候，基本上乌克兰是被北约抛弃的，立陶宛是被美国抛弃的，这些的小国家，我不说小就一定要忍气吞声了，可是小的时候呢，当你小，识时务者为俊杰，或者说当你小。你就要有小国生存之道。历史上面中国的历史斑斑可考，大跟小就是不一样。好，那乌克兰会不会发生战争？我还是比较偏乐观，不会了。就是一打了之后啊，整个冷战之后的后冷战时期的国际的框架跟那种的运作的那种的逻辑就改变了。可是。擦枪走火要小心，不会打的原因是因为我一直讲的，美国的航母都在亚洲啊，你就知道他没有想到。